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住在香港的陈金有个坎坷的童年，大妈把他看成眼中钉，亲友认为他是个不吉利的人。成长过程里，他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但是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奇妙的神医治了他的伤痛，并且给了他新的眼光，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来听听陈金的故事。
我是一名私生女，三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五岁那年的新春，他把我接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她是父亲的原配。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一刻都不敢放开。父亲在家的时候，大妈多数是木讷寡言，但父亲上班以后，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谩骂、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只能逆来顺受，心里却一直在盘算，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十五岁那年，大妈患了重病，病得奄奄一息。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在这时候，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她说，即使死，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站在病床边的我当场呆住了，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驱使他即使面向死亡仍然不愿意放下。后来他奇迹似的活过来，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天天陪她去买菜，家务做得妥帖，读书成绩也顶尖。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她。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加上母亲早逝，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他的爱深深地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他不看我的出身，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爱我，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二十五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 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更新了我的情感，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她的童年过得不快乐，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她憧憬，却同时带给她伤害。我的存在让她不知所措，每每提醒她，丈夫是如何背叛了她。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的刺痛她。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在人前，她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但在人后，她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临走前，我特意跑到她房间跟她道别，告诉她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就像圣经里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时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最后，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大妈没有任何回应，我却潸然泪下。我实在分辨不了，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还是为他而流。离家之后，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去外地公干时，也会买手信给他。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也从来不道谢。因着心灵的自由，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因此而沮丧。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爱需要尊重和接纳。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恒久忍耐的爱？35岁那年，大妈再次得了重病。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大妈离世前的晚上，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突然他捉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他。大妈把脸挨近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当我把脸颊移向他的时候，他竟然亲了我的脸。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从前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他，竟然亲了我。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一个亲吻泯灭了彼此的怨仇。隔天，大妈离世，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身，不含恨，却留下了爱。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面对逼迫，如何坚定信心，一心一意侍奉主。查尔斯出生在坦桑尼亚的一个基督教家庭，在1978年， 他和妻子这对新婚燕尔搬到了桑吉巴尔。在妻子去世的一年里，查尔斯持续梦到同样的一个梦，一群羊总是跟随着他，他到哪里，群羊就跟到哪里。查尔斯觉察到，羊群大概是希望他们能够照看他们。教会的领袖也有同样的解读，神在呼召他全职服事。对于外界来言，桑吉巴尔因阳光、沙滩、清澈的海水而闻名于世，然而对基督徒来讲，它更像一个充满压迫的中东国家。在桑吉巴尔140万的人口当中，99%是穆斯林。最初，他在桑吉巴尔主城的郊区建立了一所教会，在穆斯林聚居的地方传道。他变得小心翼翼，他甚至不能使用从商店里买来的包，因为这样就会暴露他外来人的身份。他得像当地人一样，使用一种由可可叶编成的包，将圣经隐藏在里面。两年后，教会有了8名会员，在由树枝和树叶搭成的简易棚子里敬拜神。一天，查尔斯正在正道，突然看到一个男人手里握着一把枪冲进教会，他大声地吆喝着让牧师现身。会众当时都很恐慌，立即开始四散奔逃。然而查尔斯却保持冷静，在讲坛上一动不动。枪手大喊大叫，发疯似的寻找，但是大家很快明白他并没有发现查尔斯。没能找到牧师，闯入者非常的泄气，最终还是选择离开。虽然没有人受到伤害，会众也不敢返回参加聚会了。查尔斯不得已搬到另外的一座村庄，筹建新的教会。当地的一个穆斯林同意查尔斯在他的土地上搭建一个简易的亭子间。然而当教会的会员达到7名的时候，业主食言把教会赶了出去，并拆毁了亭子间。会众不愿意在持续的动荡中聚集敬拜，查尔斯选择搬到更为偏远的牧场，只有一个老人负责照料在那片土地上啃食的山羊。不久，噪音开始出现。首先，老人开始索要租金，紧接着巫医开始诅咒牧师和教会。当有6个人受洗归主的时候，当地的穆斯林给老人施压，他们不能再继续使用山羊圈作为聚会的地点了。会众这次跟随查尔斯到达新的地点，教会的人数增长到13人。2015年的一天，他突然感觉到自己被恐惧所笼罩。经过了3天的禁食和祷告，查尔斯开始准备一天的服侍。不想4个男人一直在街对面的出租车里监视着他房子的前门，已经一整天了。当牧师从家里走出，经过出租车旁，有人大声嚷嚷起来，他来了，快开枪。当暴徒准备动手的时候，一辆公共汽车恰巧从他身边驶离，他敏捷地跳上公交车，俯身下来，随着车子迅速离开。牧师躲进草丛待了4天，感觉异常受挫，担心教会在压迫下会屈服下去。即便在重重受挫的情况下，主还是带来了鼓励。一位穆斯林年轻人找上门，在见证了离奇的脱险过程后，他选择信靠基督。教会很快增长到100人，直到2018年的一天，政府派推土机将教会的建筑并里面的物品一并推平。不久，一位姐妹就带着土地证来找牧师，她将自己的土地捐出供教会使用。他们在上面建造了一栋木质结构和铁皮顶棚的简易建筑，教会坚忍地生存下来。以后从这间教会而出，又建立了2间新的教会。在经过20年，虽然被迫离开创建的4所不同的教会， 查尔斯牧师仍旧对自己28年前所受神的呼召矢志不渝。
信介世英，你们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信介，我知道您是一位基督徒。
是的。
你们信神有多久了？
我比较晚。
我应该是19岁受洗。
我是他受浸之后12年才受浸。
那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世英，你曾经一定很期待你的丈夫能够跟你有同样的信仰，是吗？
是。
我相信听众朋友里面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朋友，就是这些丈夫今天还不是基督徒，不过他们的妻子是基督徒，有没有想要跟他们讲几句话，给他们什么样的鼓励？
我想在中国人的世界里面，很重要的男生的背膀是要被依靠的，是要挺得住的。但是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出口，这个重担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扛得下来的时候怎么办？那是不是有一个很真实的东西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你来到我这里，我可以让你安息，可以让你安歇，你把你的重担交给我。其实这是圣经在里面所叙述的，因为这句话很对我的生命有改变，所以我愿意把重担卸给这位可以看顾我的神。
世英，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他正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重担、困难、挑战，靠着自己的能力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今天他听到了信介的鼓励，说你应该把这个重担交给神，可是他又不认识神，他们应该怎么交托，应该怎么样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来求他的帮助？
今天你听到广播，那就是你听到真神的机会。在我跟信介度过这段难关的时候，我常常为他祷告，因为他失去了他最爱的父亲，我也只能在旁边安慰他，为他祷告，让他无后顾之忧，不要担心孩子，不要担心妈妈的身体，不要担心家里，我们承受不起的，我们就把它卸给神，我们就两个一起祷告。我就告诉他说，你知道吗，虽然你的父亲走了，但是你还有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在看顾着你，也许你感觉不到，但是慢慢的你会觉得，为什么我的重担越来越轻，因为他已经把你扛起来了，他把你自己也把你的重担全部承担了，你会越来越走得越轻松。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为他做祷告。接下来我们的生活比较宽松的时候，我们就又回到教会。那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受洗，可是几年之后，在一个讲道的过程里面，他站起来说，今天可以有人为我受洗吗？我就知道我的祷告发生功效了，在他心里已经开始作用了。
信介，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来到教会里面，教会给您投射的一些印象是什么？
我可以很简单的讲，我不信主的这12年，前6年我失去父亲，后7年到12年我进教会，我知道根据圣经里面所讲的，我的重担卸给神，我失去了依靠，那我在这一个走进教会的时候，也让我着实的明白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盼望，我开始慢慢的从圣经里面去了解。我必须要提的是，我是一个不信神的，我是慢热的去了解这一个圣经里面的神告诉我，我的生命是什么东西。这样。
是因为我相信在那头5、6年里面，就是信介刚刚进到教会那几年，从信介来讲的话，可能他最需要的帮助是神通过神的话，就是圣经，来让他慢慢的去认识神。好不好请您谈一下 就您旁观而言，您觉得教会给信界的帮助是什么？
在这段时间，虽然我们的经济比较清省，但是还是负担沉重，因为生活在一个城市里面，你各样各式的开销还是在。那教会的弟兄姐妹适时的给他跟他一起读经，虽然他的时间没有办法很固定，但是我们弟兄姐妹会随时抽出时间来看他在哪里，就跟他读经。而且每次到教会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他也放松，我们也放松，好像把一整个礼拜的肩膀上的重担全部卸下来。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唱歌赞美神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开心欢喜的。那教会的帮忙就是从各样各样细小的细节里面，我觉得透过弟兄姐妹的这种帮忙，让他越来越强壮。
欣姐，我看到你在这个接受我的访问过程里面常常牵着你的妻子的手，我不太常常看到中国人的丈夫去牵妻子的手。我想谈一谈就是关于你们婚姻方面，您信了神之后，这位神对你的婚姻的影响是什么？
我可以这么说，神在我的家庭及我个人里面给予极大的祝福。我们今天并非靠我们个人去追求，有神来帮助我们，定我们的脚步，知道我们的方向该往哪个地方走。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神的话语清楚明白。
你在教会里面，在圣经里面学到很多神的话，这些神的话都是神给你的帮助，是吗？
是的，人往往靠自己的时候会有很多错误的决定，你的计划总是赶不上神的计划，那何不放开我们的手让神来带领我们呢？
你们的婚姻过程里面，头几年信介并不是基督徒，然后之后他是基督徒，在他个人跟神的关系的改变当中，您觉得在你们的婚姻当中有什么样具体的变化？
其实信介是从一个传统的家庭来的，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传统的台南人，大男人主义可是也是非常负责任的，这是我必须要肯定的。这段时间我觉得他的变化是从一个大男人变成一个爱家的男人，凡事在家里他都愿意帮忙。像从前大男人是不洗衣服的，可是他洗衣服还有所有的家事全部都帮忙，因为我们一起分担。
欣姐，原来你不做，后来为什么会做呢？是神要你去做的吗？
在家里面呢，有一位信主的妻子照顾家庭里面，她都尽心尽力依照神的话语做家庭的每一样工作。我不信主的人，我看在眼里的时候，我当然会慢慢的去学习如何去做家庭里面分工。
很好，教会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地方，你觉得是这样子吗？
教会当然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地方，但是帮助我生命能够跨越一个思考的鸿沟是说神的话，因为我会思考说我父亲走的我没有依靠，那我依靠谁？那这生命难道就是说从出生到死这样子一个终了吗？那在圣经里面，除了我可以把这一个重担卸给神这样子过生活，那我还有一个盼望，就是看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让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思考六年。在所有的圣经里面最伟大的一个神迹，
你思考的心得是什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什么重要？
非常重要。第一个，我要确认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呢？
如果是真的，那我在整本圣经里面它对我的帮助就很大，因为这一个事迹既然可以做在从神差遣下来的神的儿子的身上， 当然我依靠他的时候，我也可以受同样的帮助。
嗯，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谢谢主持人。
听众朋友，朱信介夫妇他们从台湾到美国来看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如果您读过世界新闻，你知道在今天的伊拉克和叙利亚，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基督徒正在接受逼迫。今天要跟您谈谈这个问题。基督徒要做耶稣基督的手、口和脚。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自己接受了逼迫。所以历史上的基督徒不以为耶稣的名受逼迫为怪，今天也不例外。但是在今天这个现代社会，在今天这个现代世界，需要这样吗？今天在伊拉克、在叙利亚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基督徒被赶走、被打、被杀，一个残酷圣战的民兵，就是叫做 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 ISIS, ISIS, 就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已经把许多基督徒从他们多年所居住的家园赶走。 ISIS 把他们送到别的地方，送到旷野，甚至于把他们送到死地。漂流的漂流，饿死的饿死，被暗杀的被暗杀。不但有很多基督徒，连一些回教徒也被 ISIS 迫害。那些残酷圣战民兵的行为很残忍可耻，他们没有道德观念，他们的道德观念歪了，他们不懂得道德是什么，他们不懂爱是什么，他们不懂真理是什么，他们违背创造天地万物人类的真神，他们不能获得神的喜悦。也许他们以为他们所做的是荣耀神的名，但是他们错了，神不会称赞他们，神只会审判他们。奇怪的是，天上的神还是爱这些比恐怖分子还要恐怖的人，神等待他们，等待他们悔改归正。基督徒也为他们祷告。圣经再三地告诉我们说，神不愿意任何人沉沦，神希望每一个人都要悔改得救。连受逼迫的基督徒也为这些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民兵们祷告，希望他们会明白真理，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离开罪恶，获得永生。如果您能够浏览我们的网站，您就会看到一个图案，也就是一个阿拉伯语的一个字母。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民，他们的那个民兵把这个字母啊，这个字画在基督徒的家里，好让他们的同胞们知道基督徒住在这里。本来画这个字在他们的家里呢，就是给这些基督徒加上一些压力， 使得他们离家出走，否则他们会受到迫害。所以把这个字画在他们家的外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恨你们。但是不料基督徒和世界上的很多的网站朋友，就是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之外的朋友，支持这些基督徒，他们把这个字当作是一个荣誉记号，所以这个字就变成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支持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及其他的回教徒国家我们支持他们的意思。今天我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好高兴的把这个字当作记号贴在我们的网站上，宣布说我们也支持这些正在受迫害的基督徒，我们为他们祷告，求神加添他们的力量，赐给他们勇气。愿神赐福给全世界上所有爱慕真理的人，愿所有人都能够聆听耶稣的福音，相信悔改归正，成为基督徒。我们的网站地址是 www.smzg.org。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杀害耶稣的阴谋。
耶稣最大的神迹就是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许多犹太人的领袖们看见了这事发生，就背弃了祭司和法利赛人来跟从耶稣。然而有些没有归向耶稣的人急急忙忙地来到耶路撒冷去向大祭司报告。
是谁呀？
我们有个消息要向大祭司盖亚法报告。
请问二位的大名？
米士林还有拉巴。
请等一等啊。盖亚发大人，小人私婚向您报告，有两个名叫弥士林跟拉巴的人有消息向您报告，请示要不要让他们进来。
好好，立刻带他们进来，他们是我最忠心的探子朋友啊。
向大人报告一个了不起的神迹啊。
向大人报告在伯大尼发生的事情啊。
慢慢来慢慢来，你们过于激动了，要是你们两个人同时说话，那我一句都听不清楚了。一个一个的说，来，你先讲。
我们到伯大尼去慰问两个姐姐，因为他们的弟弟死了，在四天以前就埋葬了，我们为了要慰问他的姐姐就一直待在那儿。今天耶稣到伯大尼来了。
是啊，我听见死人的姐姐告诉耶稣说啊，如果他在伯大尼，他们的弟弟就不会死了。
耶稣哭了，并且问他们拉撒路葬在什么地方，我们大家就带他到坟墓那里去了。
出乎大家的意料，耶稣竟然叫人把挡住坟墓的石头搬开了。
埋葬了四天以后啊。
是啊，当时耶稣他就抬头望着天祈求上帝，可是啊他称上帝为父。
是啊。
那以后呢？
然后啊他就大声叫死人出来。
拉撒路就走了出来，大家都看到了， 他们就把缠在他身上的布拿掉了，他看上去啊，就像生病以前一样啊。
哦，
啊，看见这件事的人呐、啊，全部决定跟从耶稣了，甚至于原来站在我们这边的人也不例外哎。
这样我们必须要下手了。等一等，你们两个人，我需要你们，并且另外再找几个人。
哦。
我现在派你们四个人去送信给在这名单上的全体犹太议会的议员们，对他们说，大祭司在今天晚上召开特别会议，大家不可缺席。
哎，是老爷，我们立刻就去啊。
诸位啊，有没有人知道今天晚上该亚发为什么要召集紧急会议啊？
我想我知道召开这次特别会议的原因呢。
哦，是什么原因啊？
你一定是耶路撒冷城里极少数人之一，居然没有听到拿撒勒的耶稣在伯大尼是一个名叫拉撒路的人从死里复活的消息。
这不是一件值得兴奋的事吗？
大祭司可不觉得是一件好事。不少忠贞分子本来要设法害耶稣的，因为这个神迹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立场，去跟从耶稣了。耶稣每到一个地方，许多群众就蜂拥地跟着他呀。
全体肃立，大祭司该亚发驾到。就座，会议开始。
本大议会是由71位以色列领导人士组成，本人身为主席，看见各位全体到会非常欣慰，只是本席深深的感觉遗憾，罗马政府一再的剥削了我们以前具有的权利。
主席，我没有看见尼哥底母在座呀。
亚利马太的约瑟也没有出席呀。
他们没有接到通知，我相信没有他们，咱们办起事来要顺利得多了。
为什么不要尼哥底母跟约瑟到会呢？
你难道没有注意到，近来每一次开会，他们常常发言为耶稣辩护吗？
这个拿撒勒的耶稣是个危险分子，我们必须要采取某种强烈的行动来对付他，而且要立刻下手。
不知道耶稣到底做了什么不法的事情啊？
我希望你不会改变你的立场，参加到耶稣那边去。让我来简单的说明几个理由。第一，他藐视我们的地位和权利，他不顾我们的传统规条，一味要求圣经的支持，还有他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他说在我们祖宗亚伯拉罕之前就存在了，那是1800多年前了。他甚至说，只有借着他才能接近上帝。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这群祭司还有什么用处啊？他还在圣安息日行神迹。
主席，您好不好告诉我们，他最近行了什么神迹啊？
据亲眼看见的人报告说，他把一个死了4天名叫拉撒路的人从死里复活了。
那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呢？
我们并不反对神迹，我们反对的是他的结果。民众们成千上万的到他那里去跟从他，罗马政府迟早会知道这件事情，而会来把我们的自由全部剥夺去，或者甚至会把我们驱逐到外国去。我们的恐惧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应该提高警觉，他的行动必须加以阻止。 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杀了。
那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这些都无关紧要，你们根本不懂。为什么不想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对大家都有好处。如果他妨碍了全国的利益，那么把他杀了，不就是侍奉上帝吗？
对，我们同意，
我们同意。
你们是否赞成把耶稣处死？
赞成，
我赞成，赞成。
我说，拉撒路活下去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
对，我把他给除掉。
哎，好，
我
赞成。
为何要在苦难中喜乐？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讲一个有关痛苦的鼓励。事实上，这个鼓励来自我高位截瘫的朋友塔瓦纳。在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他正在医院里与肺炎搏斗，那时他已经住院好几个星期，并且因为病情做了气管切开术，简称气切，他的肺部浸润得非常严重，已经无法自己呼吸。医院用呼吸器帮助维持他的呼吸，目前医生正在尝试着让他自己呼吸，但是就像我之前提到的，他是一位高位截瘫者，对他而言，呼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在不久前，他的丈夫史达西发了一张塔瓦纳坐在医院病床旁轮椅里的照片，尽管穿着医院里的袍子，身上插满了管子，他仍然笑着。我那时请我的丈夫 Ken 拿着我的手机把照片放大，好让我看清楚塔瓦纳的笑脸。当我读着史达西的简讯，告诉我塔瓦纳不只是努力坚持着，而且还勇敢地用微笑来面对着这最后一波的挑战。好吧，我要好好的亲眼看个仔细。您知道，圣经直接地教导我们受苦，并且狠狠地受苦。但是圣经不仅是告诉我们要坚持忍耐，不，他不就此打住，他告诉我们不只是要忍耐，咬紧牙关地忍受，还要低下头，努力向前继续下去。也许世界是这样对待痛苦的，但是神对属于他的人有更高的要求。神对您、对我以及对塔瓦纳有更高的期望。我能想象您心中的问号，这是圣经里安慰背负重担及被围困的灵魂吗？坚持忍耐还不够吗？答案是不够。圣经要求基督徒在困难中要喜乐，因为这对我们周遭的人有帮助。最重要的是归荣耀给神。苦难对于基督徒不是一个提供抱怨的借口，而是一个喜乐的源头。现在这也许听起来违背常理，但是倘若我们在困难当中能够喜乐，因为我们了解这些难处是为着帮助我们灵命成长而来的。我们面对的困难只是一个我们在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里告诉我们的，在罗马书第八章里也说，痛苦预备我们进入永生。在彼得前书也提到，倘若我们信靠神，困难磨练并塑造我们，让我们更像我们的救主耶稣。痛苦试炼我们的信心，并且证明我们实在是在基督里连结的属神的子女，在他因为顺服神所经历过的痛苦里不断学习。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个属于基督徒生命的文凭，有专科、学士、硕士还有博士的学位，若说痛苦是基督徒生命里的最高学位，一点儿也不夸张。我想 塔瓦纳一定是正在基督徒痛苦的博士学位上研读，为荣耀神而继续深造，这正显示出神的恩典与保守，并且塔瓦纳也认定神是值得他如此在痛苦里挣扎的。最重要的是，他正是效法耶稣的榜样，努力向他。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 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啊，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夫子，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始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耶稣从那里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地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私下窥听，要拿他的话柄。
Wind blows east and the win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